但以理，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课，主题是向但以理启示梦境，经文的范围在二章的12到24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先讲一下二章12到24节的结构，还有叙事性的复杂性跟启示的意义。关乎它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在讲述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当巴比伦哲士没有办法解梦后所发生的几段关键的情节，而这段经文的结构跟铺陈大概是像下面所说的。第一点，死亡的这个法令跟但以理的这个介录是写在12到16节里头，这个小段落呢是以尼布甲尼撒王颁布处死所有智者的法令作为结尾。接着呢，故事就进入一个新的部分，也就是13到16节有但以理的介入。但以理被引入故事的情节里面，他从负责执行的官员那里获得了关于情况的一个必要的解释，随后他就直接向王请求暂缓执行死刑。但以理的出现标志着叙事的一个转折点，将焦点从异教哲士的无能转移到了真神仆人的行动上面。再来第二点，神圣启示的发生跟感谢跟赞美，这是17到24节所讲的内容。但以理获得启示的过程大致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跟祷告。但以理转换了地点，他进入自己的住所，而且吩咐他的同伴们一起来祷告。地点的改变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强调了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所采取的信仰行动。再来第二个阶段是启示的一个实际上的领受，经文只是简洁地陈述了但以理实际上领受了启示，描述了上帝直接向但以理显明奥秘的这个核心事件。再来第三个阶段就是赞美跟感恩，但以理随后发出了赞美跟感恩之词，表明呢他将获得启示的这个荣耀完全归给赐下智慧的上帝。最后呢，24节有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段落，记载但以理请求跟国王会面，为接下来向尼布甲尼撒王揭示梦境的内容做准备。再来就是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叙事上的张力，问题的升级跟神迹的一个强调。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复杂程度其实超过了第一章，王跟谋士之间漫长的对话营造了故事的紧张感，而且以处死威胁达到高潮。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这一次面临的难题比第一章还要大。事实上呢，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跟第一章一样，但以理就借着神圣的帮助克服了难题，但是超自然的元素在第二章里面得到了更强烈的一个强调，这个体现在第17到24节关于启示过程的一个记载，以及但以理在第27到28节前半部分对王所说的归荣耀给上帝的这个言论。那在这个部分呢，有但以理的介入的一个争议，还有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加工。有学者提出来说，但以理的介入和启示的报告可能是属于叙事上的次要的加工，也就是有人后续添加或修订，所以文本里面就存在的一些不连贯性。那这些不连贯性是什么呢？包括了第一个，很突兀的出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并没有出现在第2到第12节，但是在第13节他们却 突然被归入巴比伦的智者群体里面，而且还要面临处决。这是第一个不连贯性的显示。再来第二个是行动上的矛盾。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但以理去见王，而且要求延迟处决，但是王的怒气正是因为加勒底人试图买时间而引发的嘛。这是第二个显示文本里面存在一些不连贯性的一个显示。再来第三个是身份上的不一致。尽管但以理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被认可了，但是却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变成他需要被人介绍给王，如同一个刚刚被发现的人一样，这好像不太合理。再来是第四个文本有点不连贯性的部分，就是启示模式的这个相似性。但以理在第十四到二十三节里面领受启示的方式，有点像第七到第八章里面的末世启示，但是在第四章里面就没有这一类的描述，这暗示了这些段落可能是在第七章的时候被加入的时候，或者是在整卷书里面那些启示内容的最终编辑阶段被插进去的。再来呢，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叙事的复杂性，还有一项就是同伴角色的作用跟编辑的考量。也就是说，但以理的三位同伴他们在故事里面的作用看起来好像很微弱，除了第十七节使用了他们的希伯来文名字之外，他们只有在第四十九节用巴比伦的名字出现。那第四十九节这个引用也很可能是由故事的编辑者或汇编者引进来的，目的就是为之后的第三章做铺垫。以上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在呈现这个叙事的复杂性还有启示里头的争议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就进入了但以理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二章的十二节，经文说，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第十二节前半的这个大发烈怒，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大发烈怒，是宫廷故事里面常见的定型主题或者是惯用的情节。这一类的情节常见于描述君王因为受挫或者是不满而展现的极端愤怒。那这一节经文在这里使用的这个主题，目的就是在营造紧张的气氛，并且为随后但以理的一个介入预设一个背景。那这一类的愤怒在但以理书的其他部分，比如说第三章还有其他古代的文献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描述。那第十二节后半，王下令处决所有的哲士，虽然有人把这个命令跟波斯王大流士一事屠杀术士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因为这两者都涉及到了威胁大规模屠杀一整个宗教专家阶层，但是两者的动机和背景截然不同。但以理书里面的处决令并非历史事件的一个直接反射，更可能是一种民间故事的文学主题，用于强调王的绝对权威和情况的极度危险性。古代近东的文献里面也不乏君王因为挫折而迅速处决相关人员的类比，比如说薛西斯处死了造桥者。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二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经文说，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这一大段经文呢，涉及到了但以理面对死亡的临危不乱，他努力争取时间扭转了乾坤。首先我们看一下剧情上的跳跃跟关键人物的登场。这个故事呢，在紧要关头省略了一些细节，我们不知道但以理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被卷入这一场危机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没有跟其他智者一样第一时间出现在国王的面前，经文没说。更有趣的是，在所有人都面临被处死的恐怖威胁下， 但以理到底是怎么样避开层层的阻碍，直接见到当时正在气头上的尼布甲尼撒王？这似乎也是但以理书的作者巧妙略过的环节。接着呢，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了但以理的神来一问跟冷静的应对。他面对执行官亚略，但以理没有惊慌失措或者是抱怨国王残酷，相反的，他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问说，为什么王的命令这么急着要执行呢？他看准了问题的重点是在于时间，而不是命令的对错。但以理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冷静跟机智，他在极度危险之下，不止没有乱了方寸，还当场向王提出请求说，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梦跟解释都告诉你。还有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最终就是但以理确实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但以理成功的从王那里争取到了暂缓执行死刑的机会，这是先前所有巴比伦智者用各种话术都没有办法办到的事。而这种能力显示出但以理的卓越人品、沟通的技巧和坚定的信心。他为自己以及他的同伴，就是所有的巴比伦的智者，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以至于他可以运用他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向上帝祷告，来解决这一个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以上呢，就是关乎经文13到16节的一个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经文从12到16节的一个经文大意的释义。这一个小段的经文在讲述但以理的一个巧妙的介入，也就是但以理他化解了危机，并且彰显了神的主权。首先是冲突的一个升级跟但以理的沉着应对，这记载在12到16节的部分。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巴比伦哲士们的无能和拖延而勃然大怒，颁布了处死所有智者的终极死令。这种极端的暴怒预示了未来某一些历史人物对犹大人的敌意，比如说安提阿古四世。在灭顶之灾降临的时候，但以理展现了驾驭高层冲突的卓越能力，他的介入过程简洁而有效。他直接从护卫长亚略那里探明情况之后，他就以回答柔和的态度，成功的从王本人那里争取到了缓期执行死刑的命令。这是所有其他的哲士都办不到的一个特权。再来，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有危机化解的一个秘诀，那就是分享、祷告跟谦卑。但以理化解危机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来自巴比伦宫廷的训练，而是他自己本族的智慧，就是分享跟祷告。他回到同伴那里，他分享了这个威胁，并一同寻求那位能够解决他们难题的独一真神。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借由智慧、谋略、忍耐、祷告跟谦卑，不仅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巴比伦全地所有哲士的性命。这证明了因为他们敬畏神的行为而得到了认可，并且让他们在服侍地上君王的时候也获得了成功。再来就是这一大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品格的对比跟智慧的果效。但以理跟巴比伦哲士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哲士们在王的面前表现得愚昧、不确定，而且不够尊重，试图跟王争辩并且推卸责任。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但以理展现出的老练、明智跟忍耐是非常明显的。他之前在王的面前积累的良好表现，使他能够恭敬地觐见王，而且获得宽限。他承诺可以解决问题，这也清楚显示了他对神启示能力的一个坚定信心。所以但以理全人多方的勤奋努力，包括身体、精神、心智跟灵魂各个层面，最终都带来了果效，使他可以顺利的接近君王，并且成为神启示更多奥秘给人类的管道。而这段经文最后我们看到的终极目标，就是拯救生命跟彰显主权。尼布甲尼撒王将梦兆的一个解答看得比为他效力者的生命更加重要， 而但以理却是为了拯救同伴乃至所有巴比伦哲士的生命才寻求的解梦。这种对比彰显了他们各自的品格。但以理不只顾念自己跟犹大同胞的性命，他也愿意拯救巴比伦哲士全体，这体现了他高尚的品格以及对于神掌管万国主权的一个心态跟态度。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我们刚刚呢讲完了二章的12到16节的经文解析跟释义之后，我们要接下来要继续进入第17、18两节了。我们来看经文17、18两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两节经文涉及了但以理跟同伴们的同心寻求，他们成功的揭开了神圣的秘密。在这两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患难见真情的紧密情谊，也就是说但以理并没有独自面对危机，他立刻跟他三位最亲密的伙伴分享了这件事，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厚，情同手足。但以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初步计划和盘托出，既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争取他们的共同参与，将四个人的力量集合起来，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信任跟坚不可摧的友谊。而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超越性跟亲近性。由于但以理深知道智慧跟聪明唯独来自于上帝，所以他胸有成竹地向神祈求答案。他特别跟三位朋友组成了祷告小组，共同向神祈求，展现出四个人一致的信念。他们称呼这位神是天上的神，强调他的地位超越一切尘世间的君王、异教神祇和星辰。这位神虽然至高无上，不受世间的限制，但是他却愿意与敬畏他的人亲近，这就彰显了但以理所信的神既超凡又可亲的特质。再来呢，这两节经文也叫我们看到了揭示历史奥秘跟宽广的胸襟。但以理确信这位启示真理的神愿意将隐藏的秘密指明，奥秘呢指的是上帝对人类历史进程和最终目的的封闭真理，并不是人力所能洞悉的。但以理相信神会向他展现他的计划，除了关心自身跟同胞的生死，他更关切周围所有同事的安危，他希望迅速解除灾难，避免自己跟所有巴比伦智者一同遭殃。这种在生死关头仍然顾念异族异教同事的宽广心怀跟怜悯，正如同他所敬拜的上帝一样的丰盛仁慈。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19节，经文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这一节经文讲述了上帝的直接启示，也就是梦境的奥秘的揭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知识的来源跟真神的一个证明，巴比伦那些自诩聪明的哲士们束手无策，证明了他们面对真正的奥秘是毫无办法的。但是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隐藏的秘密，却被但以理所信奉的天上的神显明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但以理的上帝有能力向他的仆人透露他们急需的资讯。再来，这一节也叫我们看见了夜间的异象和神迹的介入。在夜间的异象里面，但以理不只是看见了王在梦中所见的景象， 还洞悉了梦境背后的含义。只是说经文提到夜间的异象这一个词，并没有说但以理是在做梦，这个就暗示了但以理所见的影像并不是源自他个人的潜意识，而是上帝直接介入并且向他传达了信息。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0到23节这串经文。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但以理的感恩诗歌，他赞美赐下智慧的至高主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脱离重负后的敬畏跟颂赞。当但以理得到启示，那他心中的重担瞬间消失之后，他对这一位垂听他祷告独一无二的真神，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感谢和赞美的诗歌。他同时心生敬畏，因为这一位看不见伟大无限的造物主竟然愿意直接跟他这个凡人接触。他的赞美诗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神的名字，这名字代表了人类对神的所有认知，而但以理刚刚亲身经历了这位神的能力跟智慧。再来，这一段小诗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全能、全知跟施恩。这首诗歌的内容叫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能力跟权柄。虽然呢，但以理书的作者还没有揭示梦的意义，但神的能力已经透过掌管自然秩序和控制人类政治局势的能力清楚展现出来。神是能够预先知道梦境的含义。这首小诗呢，除了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跟权柄，也叫我们知道谁是智慧跟源头。神的智慧是无穷无尽、不受限制的。但是赞美诗的重点在于慷慨施予的上帝，他将这份智慧赐给了人类，所以诗歌强调所有的智慧都来自于这个唯一的源头，而不是靠人自己修得的。所以但以理感谢神将智慧赐给我们，这个我们在当时指的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位朋友。最后呢，这一段小诗呢，也叫我们看见感恩的典范跟诗歌的结构。这首短诗是感恩的绝佳范本，结构精炼，没有赘词重复。诗歌的前面九行颂扬了神的伟大，每一句赞美都跟但以理刚刚的经历紧密相关。但以理想起前人所经历的神迹，因此他就将这一位列祖的神跟当前的神迹联系起来，一起赞美。而诗歌最后四行表达了但以理在领受了神的智慧跟能力之后所感到的惊讶跟赞叹。我们看完了这段小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24节，就是我们这一课要讲解的最后一节。经文说，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这第24节可以看出但以理所面对的生死一线间的对比，但以理的仁慈跟雅略的功力。我们先看的就是这节经文展现出了处决时刻的一个紧迫性。从但以理对护卫长雅略发出的务必不要去伤害巴比伦智者的这个恳求，以及雅略急忙带他去见国王的举动来看，可以明确当时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如果没有这位君王亲自下达新的命令来废止先前的格杀令的话，雅略作为刑罚的执行者就必须即刻严格的执行王的指令，开始大规模的处决所有的智者，所以情势万分危急。而这节经文也叫我们看到了但以理的高尚情怀跟普世的关怀。但以理展现了广阔的胸襟和人道的精神，他超越了种族界限跟一己的私利，深切地关心那些异教同事的生死。 要知道，这些加勒底人所属的国家正是灭亡犹大的仇敌，但是但以理却没有选择袖手旁观，任由他们被处死。他急切地想要化解这场浩劫，显示出了他善良跟怜悯的品格。还有就是这边也涉及了亚略的身份考量跟个人的利益。相较于但以理，护卫长亚略的心思更为现实跟功利。他首先考虑的是他自身的职位跟责任，保护国王，而且执行王的命令就对了。在他眼中，但以理不过是一个被俘虏的外族小民。亚略愿意为但以理提供便利，将他引荐给王，纯粹是基于实用主义，也就是他认为但以理可以为王带来解决方案，而他本人更可以借此获得王的奖赏跟好处。以上是关乎但以理书二章17-24节的经文分析。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大意。这一段经文在讲神圣启示的源头、方式跟含义。首先叫我们看到启示的源头跟获得方式的一个独特性。但以理能够化解困境，是因为他所信奉的真神化解了难题。答案并不是出于但以理跟他的同伴本身。但以理的行事法则虽然处于古代近东占卜解梦的世界观框架之内，但是他获得启示的唯一来源是那独一真神，所以他采用的有效方法是单纯的谦卑的祷告，这个跟美索不达米亚人复杂的占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神回应的但以理也借由意象赐给他直接的启示性知识跟预言性的智慧。此外呢，这一段落经文叫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属性跟智慧的普世性。但以理颂歌就是21-22节的那个核心呢，肯定了这位回应祷告的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在这里呢，神回应但以理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怜悯跟乐意的赐予。这位神呢，是掌管万族历史的至高统治者，他的目标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祝福万族。再来，这段经文也叫我们看见预示历史的进程跟神的主权。这段经文为但以理书设定了一个神学的基调。但以理的神可以回答世上大君王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不单是掌管以色列的历史，他也统管历史本身的全部变迁、命令的结局以及最终的实现。神创立时候日期无人能改变，那些未来意图抵挡神命定的势力的，最终都将徒劳无功。比如说藐视神的小脚和暴力的希腊诸王。神将自己对历史的计划和终极目标逐渐启示给他的百姓。以及呢，这段经文最后会让我们看见的是祷告的典范跟启示的深远意义。但以理祈求神揭示王梦中的奥秘，而神给他的答案远超过他或尼布甲尼撒王所能预想到的。这份启示不只达成了但以理没有跟巴比伦哲士一同灭亡的实际目的，更让他预先看到了导向神国建立的历史层面。但以理在体制的范围内运用了自己最强大的工具，就是祷告，来成功解梦，成为了历代信徒在任何处境下都不忘祷告的典范。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神你不在你身边。